希伯来书第一章，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呢？神差遣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又说，神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论到天使说，神用风做他的使者，用火焰做他的仆役。但是论到儿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你喜爱公义，恨恶不法，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抹你，胜过膏抹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的工作，天地都要毁灭，你却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残旧，你要把天地像外套一样卷起来，天地就像衣服一样被更换，只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神可曾向哪一个天使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吗？希伯来书第二章。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过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那透过天使所传讲的信息，既然是确定的，所有干犯和不听从的都受了应得的报应。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初是由主亲自宣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照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各样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与他们一同做见证。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但是有人在圣经上某一处证实说，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稍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万有都服了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他。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成了比天使卑微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到成圣的同是出于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哪，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我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其实他并没有救援天使，只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世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三章。因此，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 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先任的大祭司的那一位。他忠于那位委派他的，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配得更大的尊贵一样。因为每一间房屋都是人建造的，只有万物是神建造的。摩西不过是个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为以后要传讲的事作证。但是基督却是儿子，管理自己的家。如果我们把坦然无惧的心和可夸的盼望持守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所以就像圣灵所说的，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好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日子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先以试验来试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向那个世代的人发怒说，他们心里常常迷雾，不认识我的道路。我就在烈怒中启示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以致离弃了永活的神。趁着还有叫做今天的时候，总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心里就刚硬了。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就是有份于基督的人了。经上说，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那时听了他的话而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不就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些人吗？40年之久，神向谁发怒呢？不就是向那些犯了罪沉尸旷野的人吗？他又向谁启示说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呢？不就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希伯来书4章。所以那进入安息的应许既然还给我们留着，我们就应该战战兢兢，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像是被淘汰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打成一片。然而我们信了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烈怒中启示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神的工作从创立世界以来已经完成了，因为论到第七日，他在圣经某一处说，在第七日神歇了他的一切工作。但在这里又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这安息还留着要让一些人进去，但那些以前听过福音的人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神就再定一个日子，就是过了很久以后，借着大卫所说的今天，就像前面引用过的，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如果约书亚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到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为了神的子民，必定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因为那进入神安息的人就歇了自己的工作，好像神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的样子就跌倒了。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应该坚持所先任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 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五章，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人间选出来，奉派替人办理与神有关的事，为的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的祭物。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和迷误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因此，他怎样为人民的罪献祭，也应该怎样为自己的罪献祭。没有人可以自己取得这大祭司的尊荣，只有像亚伦一样，蒙神选召的才可以。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己争取做大祭司的尊荣，而是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神，荣耀了他。就像他在另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做祭司的。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因着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然顺从到底，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而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称他为大祭司。论到这些事，我们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已经迟钝了，听不进去。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吃奶的还是个婴孩，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不必再懊悔死刑，信靠神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的教训上再立根基。只要神允许，我们就这样做，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美善的道和来世的全能的人，如果偏离了正道，就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再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这就像一块地吸收了常常下在它上面的雨水，如果长出对种植的人有用的菜蔬，就从神那里得福。但如果这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不过，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于你们，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他们。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诚，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他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定使你的后裔繁多。这样亚伯拉罕耐心等待，终于获得了所应许的。因为人启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这誓言就了结了他们中间的一切纠纷，作为保证。照样，神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用启示做保证。这两件事是不能更改的，因为神是绝不说谎的。因此，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就大得安慰，抓紧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通过幔子直进到里面。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先锋，进入了幔子里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杀败众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迎接他，并且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把自己得来的一切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他。麦基洗德这名字翻译出来，头一个意思就是公义的王，其次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的王的意思。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族谱，也没有生死的记录，而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永远做祭司。你们想一想，这人是多么伟大啊！祖先亚伯拉罕也要从上等的掳物中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他。那些领受祭司职分的立位子孙，奉命按照律法向人民，就是自己的弟兄，收取十分之一。虽然他们都是出于亚伯拉罕的，可是那不与他们同谱系的麦基洗德反而收纳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并且给这蒙受应许的人祝福。向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但在那里收纳十分之一的却被证实是一位活着的，并且可以这样说，连那收取十分之一的利位也透过亚伯拉罕缴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还在他祖先的身体里面。这样看来，如果借着利位人的祭司制度能达到完全的地步，人民是在这制度下领受律法的，为什么还需要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而不照着亚伦的体系呢？祭司的制度既然更改了，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些话所指的那位原是属于另外一个支派的，这支派向来没有人在祭坛前供职。我们的主明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关于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及祭司的事。如果有另一位像麦基洗德那样的祭司兴起来，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更明显了。他成了祭司，不是按着律法上肉身的条例，却是按着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因为有为他作证的说，你永远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一方面，从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没有用处就废弃了，因为律法从来没有使什么得到完全；另一方面，他却带来了更美的盼望，借着这盼望，我们就可以亲近神。此外，还有关于誓言的事，其他成为祭司的并不是用誓言立的，只有耶稣是用誓言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已经起了誓，绝不改变，你永远做祭司。耶稣既然是用誓言立的，就成了更美好的约的保证。一方面，从前那些做祭司的因为受死亡的限制不能长久留任，所以人数众多；另一方面，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就拥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职位。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对我们本是合适的，他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从罪人中分别出来，高过众天的。他不必像那些大祭司天天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人民的罪献祭，因为他献上了自己，就把这事一次而永远的成全了。律法所立的大祭司都是软弱的人，可是在律法以后用誓言所立的儿子却是成为完全直到永远的。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所讲论的重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众天之上至尊者的宝座右边，在至圣所和真会幕里供职。这真会幕是主支搭的，不是人支搭的。所有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品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上的。如果他在地上，就不会做祭司，因为已经有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这些祭司所供奉的职事不过是天上的事物的副本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神曾经警告他说，你要留心，各样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但是现在耶稣得了更尊贵的职分，正好像他是更美的约的中保。 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如果头一个约没有缺点，就没有寻求另一个约的必要了。可是神指责他们说，看哪，主说日子要到了，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的约，我就不理会他们。这是主说的。主说，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用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同胞说，你要认识主，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也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神既然说到新的约，就是把前约当作旧的了，那变成陈旧衰老的，就快要消逝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前约也有他敬拜的规律和属世界的圣所，因为有一个指导好了的会幕，第一进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在第二层幔子后面还有一个会幕，叫做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有全部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着玛拿的金罐、亚伦那发过芽的杖和两块约板，柜的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照着施恩座。关于这一切，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了。这一切物件都这样预备好了，祭司就常常进入第一进会幕执行敬拜的事。至于第二进会幕，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并且非带着血不可，好为自己和人民的余望把血献上。圣灵借着这事表明，当第一进会幕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出来。这第一进会幕是现今的时代的预表。其实所献的礼物和祭品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到完全，这些只是关于饮食和各样洁净的礼仪，是在更新的时候来到之前为肉体立的规律。但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他经过更大更完备的会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就是不属于这被造的世界的。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了至圣所就得到了永远的救赎。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可以使他们成为圣洁，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呢？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脱离死刑，使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神吗？因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借着他的死，使人在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凡有遗嘱，必须证实立遗嘱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嘱才能确立。立遗嘱的人还活着的时候，遗嘱绝不生效。因此，前约并不是没有用血立的。当日摩西按照律法，向所有人民宣布了各样的诫命，就拿牛犊的血和水，用朱红色的羊毛与牛膝草撒在律法书上和人民身上，说，这就是神规定你们立约的血。他照样把血撒在会幕和各样应用的器皿上。按着律法，几乎所有都是用血洁净的，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既然必须这样去洁净，天上物体的本身就应该用更美的祭品去洁净了。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表象，而是进到天上，现在替我们显露在神的面前。他不必多次把自己献上，好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一样。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受许多次的苦了。 可是现在他在这世代的终结只显现一次，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照样，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不是为担当罪，而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然是以后要来的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就不能凭着每年献同样的祭品，使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如果敬拜的人一次得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那么献祭的事不是早就停止了吗？可是那些祭品却使人每年都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把罪除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品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神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前面说祭品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你所喜悦的，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接着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可见他废除那先前的，我要建立那后来的。我们凭着这旨意，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已经成圣。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侍奉，多次献上同样的祭品，那些祭品永远不能把罪除去。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此后只是等待神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凳。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就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圣灵也向我们做见证，因为后来他说过，主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说，我绝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和不法的行为，这一切既然都赦免了，就不必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如果我们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还是故意犯罪，就再没有留下赎罪的祭品了，只好恐惧地等待着审判和那快要吞灭众仇敌的烈火。如果有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证人，他尚且得不到怜悯而死，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把那使他成圣的立约的血当作俗物，又侮辱施恩的圣灵的人，你们想想，他不是应该受更严厉的刑罚吗？因为我们知道谁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必定审判他自己的子民，落在永活的神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了许多痛苦的煎熬，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 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你们还需要忍耐，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不喜悦他。但我们不是那些后退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全生命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因着这信心，古人得到了称许。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品给神。借着这信心，他被神称许为义人。这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借着信仍然说话。因着信，以诺被迁去了，使他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迁去了。原来在迁去以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伟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因着信，甚至撒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因为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不以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以撒生的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就寓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因着信，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论到将来的事。因着信，雅各临死的时候分别为约瑟的儿子祝福，又倚着杖头敬拜神。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事，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在他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例，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了七天，就倒塌了。 因着信，妓女拉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查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我还要再说什么呢？如果再要述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他们借着信就战胜了敌国，伸张了正义，得到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消灭了烈火的威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成刚强，在战争中显出大能，把外国的军队击退。有些妇女得回从死里复活的亲人，但也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的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漂流无定，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栖身。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软的腿挺直起来，也要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扭脚，反而得到复原。你们要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主。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绕你们，因而污染了许多人，又免得有人成为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好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点点食物，竟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你们知道，后来以扫想要承受祝福，却被拒绝了。他虽然带着眼泪寻求，还是没有反悔的余地。你们不是来到那座摸得着的山，那里有烈火、密云、幽暗、暴风、号筒的响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人都请求神不要再向他们多说话，因为他们担当不起那命令，就是走兽挨进这山，也要用石头把它打死。当时显出的景象是那么可怕，连摩西也说：我非常恐惧战惊。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洒的血。这血所传的信息比亚伯的血所传的更美。你们要谨慎，不要弃绝那位说话的，因为从前的人弃绝了那位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现在我们背弃那位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现在他却应许说，下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下一次这句话是表明那些被震动的要像被造之物那样被除去，好使那些不能震动的可以留存。因此我们既然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你们总要保持弟兄的爱，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做，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人，好像跟他们一起被囚禁，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婚床也不要玷污，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人心靠着恩典而不是靠着食物得到坚定才是好的，因为那些居守食物的人从来没有得过益处。我们有一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那些祭牲的血由大祭司带进圣所做赎罪祭，祭牲的身体却要在营外焚烧。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在城门外受苦，为的是要借着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品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你们也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请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深信自己良心无愧，愿意凡事遵行正道。我更加要求你们为我们祷告，好使我们能够快点回到你们那里去。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永约的血把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那一位，在一切善事上成全你们，好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们，我劝你们耐心接受我这劝勉的话，因为我只是简略地写给你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如果他来得早，我就跟他一起去看你们。请问候所有领导你们的人和所有圣徒，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候你们，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